今天早上新年一年你可以来到这里敬拜。
我们中国人过年都是喜欢讲一些祝贺的说话。
中国人过年喜欢讲一些祝贺的话。
大部分都是祝借人恭喜发财。
大部分都是恭喜人发财。
不过呢，我想我们年长的长者呢就会知道，对他们来讲发财不是最重要。
但是年长的长者就知道发财对他们来讲不是最重要。
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呢，身体健康是很重要。
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身体健康最重要。
我们在神的面前蒙恩蒙福蒙保护，
我们在神面前蒙恩蒙福蒙保护。
所以我都很想在主的里面以神的仆人的身份来到祝贺大家。
所以我也想在主里面以神仆人的身份来祝贺大家。
愿那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全能的神赐福你们。
愿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远在的神赐福于你们，
保护你们，
保护你们。
愿信实守约施慈爱的神向你们仰脸。
愿施慈爱的神向你们仰脸。
愿那位赐救恩的神，
愿那位赐救恩的神
向你们仰脸，
向你们仰脸，
赐你们平安，
赐你们平安。
我求神在主耶稣的里面赐福给大家，
求神在主耶稣里面赐福给大家，
保护大家，
保护大家，
赐大家有平安，
赐大家有平安，
又常常用他的脸光照大家，
又常常用他的脸光照大家。
因为这样的祝福是神教我的，
因为这样的祝福是神教我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在主的里面呼喝呢，请大家翻开民数记第六章。
所以大家如果想在主里面互相祝贺，请打开民数记第六章。
旧约民数记第六章第170页和合本圣经。
旧约民数记第六章和合本圣经170页。
我们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神的仆人，
我们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神的仆人。
我们都可以学习作祭司，以祭司的位份来到同别人来到祝福。
我们都可以学习做祭司，以祭司的位份向别人祝福。
民数记第六章第22节。
民数记第六章第22节。
请听我用广东话读出来。
请听兔弟兄念。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阿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这个神教摩西和阿伦利未人怎样为百姓祝福。虽然今天我们是一个新约的时代，
虽然我们今天是一个新约的时代，
但是我相信神向人施福施恩施保护的心是没有改变，
但我相信神向人施恩施保护的心意没有改变。
特别今天我们有一个神仆人的身份，
特别我们今天有神仆人的这样一个身份。
我去年有机会去北京，
去年我有机会到北京去。
大家都知道现在北京就很紧张，
大家知道北京现在挺紧张的，
不是政治上紧张，而是很兴奋。
不是政治上紧张，而是兴奋。
因为要迎接2008年8月8号的奥运会，
因为要迎接2008年8月8号的奥运会。
所以好几年前他们已经树立了一个奥运倒数的一个牌匾，
所以几年前他们已经设立了一个奥运倒数的牌匾。
当奥运未到以前呢，所有关于奥运的那些这样的纪念品呢就纷纷出炉了。
奥运还没有来以前，所有关于奥运的纪念品已经纷纷的出来。
那么很多公仔啊、笔啊、锁匙扣啊、各样的摆设。
所以那些各样的摆设啊，那些笔啊、娃娃等这些东西。
同奥运项目这个这么重要的盛事有关的全部在市面可以买到了。
与奥运所有有关的这些东西在市面上都可以买到。
而且呢抢购都很重要、哦。
而且还被抢购的。
有些纪念品呢是些限量版来的。
有些纪念品还属于是限量版。
你知道一个这么大的盛事呢，
你知道这样大的一件盛事呢，
中国人做生意的头脑很快，
中国人的生意头脑很快，
很快就想出很多赚钱的方法，
很快就想出许多赚钱的方法，
所以呢去制造去贩卖这些有关奥运的这些这样的公仔和纪念品呢的生意呢是非常之可以赚到钱的。
所以所有这些制造关于奥运会的纪念品的生意都很赚钱。
早排我听新闻，
前一阵子我听新闻，
那里咧话俾我哋知啊，我哋中国喺我哋农历年之前咧，有好多嘅民工啊，准备翻乡下嚟到度岁。
新闻告诉我们，过年以前有许多乡下的民工，想要回去，
但系咧因为风雪嘅关系咧，就铁路公路中断了那个交通的运输，
但因为风雪的关系，所有交通系统都中断了，
所以呢他们好像很难去回到乡下跟家人去团聚，
所以他们很难回乡下去跟家人团聚。
那呢就那些做生意的人呢头脑很灵活，那么转即刻就，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很紧张那个年夜饭啊，
因为中国人很着重的年夜饭，所以做生意的人他头脑转得很快，
所以呢做生意的人呢即刻转了推销一些叫做年五饭，
他们就去推销一些叫年五饭，
结果呢连年五饭呢那些这样 的预备呢都被人抢购一空，
结果连年五饭也被人抢购一空。
中国人做生意的头脑是很快的，
中国人生意头脑转很快，
其实有很多人做生意的头脑都很快的，
其实很多人做生意的头脑都很快。
大家有没有跟你的小朋友啊，你去麦当劳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跟你的孩子去麦当劳的时候，
本来你想着买个汉堡包的，
本来你想要买一个汉堡，
但是你发觉呢原来在一个汉堡包那个counter 隔离呢，
但你发现卖汉堡的那个counter 旁边呢，
哇有一些跟将要推出的那些电影啊有关的那些公仔啊就已经出炉了，
旁边会放着一些即将推出来的电影有关的一些东西放在那里，
它只是一蚊几毫，不是很多，
可能它很便宜，
但是呢吸引了很多小朋友，
但却吸引了许多的小孩子。
本来卖麦当劳跟迪士尼推出的那些的电影就没什么关的，
本来买麦当劳跟要推电影出来的Disney 那些没有关系的，
但是卖麦当劳的那个老板他就很懂得把握那个时机，
但是麦当劳老板很懂得把握时机，
有什么大片猛片将要出炉呢，
有什么大制作的影片要出炉呢，
就制造很多这些公仔，
就会制造很多这些娃娃。
耶稣基督都曾经讲，
耶稣基督也曾经说，
他说今世之子啊，即是这个世界仔啊，
他说今世之子
比我们这些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比我们这些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因为他们懂得把握时机，
因为他们懂得把握时机。
所以今早上很想跟大家来思想一个题目，
所以今天早上很想跟各位思想一个题目，
就是把握现在，
就是把握现在，
准备见主，
准备见主。
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
请各位打开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
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第十四节至到第三十节，
十四到三十节。
和合本横直行的圣经新约是第37页，
和合本新约圣经是37页。
马太福音第25章，
马太福音第25章
第14节至第30节，
14到30节。
时间关系，我请 Ingrid 姊妹帮我们用国语读出这段的经文。
请各位听我念出这段经文，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请我们低头祷告。
请我们低头祷告。
感谢爱我们的天父，
感谢爱我们的天父，
藉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将生命将永生给过我们，
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将永生给了我们。
感谢为我们成就救恩的主耶稣，
感谢为我们成就救恩的主耶稣，
将你圣经宝贵的说话留给我们，
将你圣经宝贵的话语留给我们，
更加将圣灵差来，
更加将圣灵差来。
感谢那位保惠师圣灵，
感谢那位保惠师圣灵，
藉着真理使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爱，
借着真理使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爱。
我恳求那位赐生命的父，
我恳求那位赐生命的父，
保守我们众人常在主的恩当中，
保守我们众人常在主的恩当中，
让我们按着主所托付我们的恩赐，
让我们按着主所托付我们的恩赐，
忠心服侍，
忠心服侍，
把握机会，
把握机会，
努力工作，
努力工作，
等候那位恩主的再来，
等候那位恩主的再来。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愿你快来，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愿你快来。
愿主的灵在今朝早运行，
愿主的灵今早在这里运行，
祝福我们各人，
祝福我们个人，
使我们不单止明白主的话，
使我们不止明白主的话，
给我们有一个信服的心，
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
能够行出主的真理，
能够行出主的真理，
建立自己也建立他人，
建立自己也建立他人，
使神因我们得荣耀，
使神因我们得荣耀。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祷告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多人信咗耶稣之后，
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
得着了永生的盼望，
得到了永生的盼望，
就停在那里，
就停住了。
或者他们觉得得到永生，
或者他们觉得得到了永生，
或者每个礼拜来参加一下聚会，
或者每个星期来参加一下聚会，
他们就会得到神的祝福，
他们就会得到神的祝福，
心灵得到安慰，
心灵得到安慰。
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
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
神对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跟随他的人是有期望的。
神对我们每一个信他的，跟随他的人是有期望的。
救恩永生的福是我们白白得的，
救恩永生的福是我们白白得来的，
不用我们做任何的事付什么代价，
不用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付任何的代价，
我们也没有能力付这个代价，
我们也没有能力付这个代价。
救赎的工作是神藉着他爱子来到完成，
救赎的工作是神借着他爱子完成的。
但是他救赎了我们之后，
但是他救赎我们以后呢，
神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是有期望的，
神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是有期望的。
我们信了主生命有改变，
我们信了主生命有改变，
神藉着圣灵更新我们，
神借着圣灵更新我们。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
我们是从上而生的，
我们是从上而生的。
神藉着圣灵就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那个圣灵，同一个灵，
神就是借着圣灵使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同样那个圣灵
改变我们，
改变了我们。
所以真正信耶稣的人是有改变的，
所以真正信耶稣的人应该是有改变的，
生命得到改变，
生命得到改变，
生活的态度也随之而改变，
生活的态度也随之而改变。
这个是神对我们的期望，
这是神对我们的期望。
如果我们不认识，
如果我们不认识，
我们就要好好回到圣经那里去寻求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就要好好回到圣经里寻求明白神的旨意。
大家你要想象一下，
大家要想象一下，
神用一个这么重要这么重的代价，就是付上他生命儿子的代价来到救赎我们，
神用一个这么重的，就是他儿子付上生命的代价来救赎我们，
怎可能让我们慢慢慢慢来到流失呢？
怎么可能让我们慢慢的就流失了呢？
神没错，他会用他的能力去保守我们，
没有错，神会用他的能力保守我们。
但是主耶稣都说我们进天国是要努力进入去的，
但主耶稣也说我们进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
况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况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就是主耶稣他会再回来，
就是主耶稣他会再回来，
主耶稣他会第二次再次降临在地上，
主耶稣他会第二次再次的降临到地上。
这个是铁一般的事实，
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是旧约和新约都预言的，
是旧约跟新约都预言的。
我们今天蒙恩的人，我们是在当中等候他的回来，
我们今天蒙恩的人是在其中等候他回来，
但是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
但是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
我们要以行动以信服来到和我们的信去吻合，
我们要以行动来与我们的信互相吻合起来。
这个是神的期望，
这是神的期望。
基督徒有七个的身份在地上，
基督徒在地上有七个身份，
最少有七个的身份，
最少有七个身份，
就是我们蒙恩之后七个地上的身份，
就是我们蒙恩以后七个在地上。
第一个身份是圣徒，
第一个身份是圣徒，
因为我们是奉召成为圣徒，
因为我们是奉召成为圣徒，
是圣洁的族类，
是圣洁的族类，
所以称为圣徒，
所以称为圣徒。
我们也是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是称为神的儿女，
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相信主耶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了，
因为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如果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信他名的人，
我们信他名的人，
他神就给我们有权柄，
他就是神给我们有权柄，
作神的儿女，
做神的儿女。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
这个彼得告诉我们，
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
我们也是圣洁的国民，
我们也是圣洁的国民，
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
这个是我们的身份来的。
这是我们的身份。
还有我们在地上一个身份，就是过客的身份，客旅的身份。
还有我们在地上一个身份，就是客旅的身份。
我们是游子来的。
我们是游子。
因为我们最终要有个目的地，就是天上的家。
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地就是天上的家。
如果我们是客旅，我们的态度在地上生活，我们就真的要当客旅。
如果我们是客旅，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态度就真的要像客旅。
我们去旅行，我们就算住最高级的酒店，五星级的酒店。
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就算住到最高级的五星级酒店。
你只是在那里住几晚而已。
你也只是在那里住几晚。
天上主耶稣为我们预备一个比五星级酒店更加美丽、更加丰富的一个地方。
天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比五星级酒店更加美丽丰富的家乡。
我们地上也有一个身份，就是作耶稣基督的精兵。
我们地上另一个身份就是耶稣基督的精兵。
我们的生命在地上是好像打仗一样的。
我们的身份在地上好像打仗一样。
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元帅。
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元帅。
我们是逃兵啊，亦或是神的兵呢？
我们是逃兵还是神的兵呢？
还是我们是精兵呢？
还是我们真是精兵呢？
还有我们有一个仆人的身份。
还有我们就是有一个仆人的身份。
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讲到仆人。
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讲到仆人。
仆人的身份就是服侍那位主人。
仆人的身份就是服侍那位主人。
我们称耶稣基督做救主。
我们称耶稣基督为救主。
我们白白的领受他这么大的救恩。
我们白白的领受他这么大的救恩。
他将生命将永生赐给我们。
他将生命将永生赐给我们。
他真是我们的主来的。
他真的是我们的主。
而且我刚刚说他有一天会回来。
而且我刚说他有一天会回来。
我们每一个人真正信主的，你要向他交账，向他负责的。
我们每一个真正信主的人要向他交账，向他负责的。
我们是仆人的身份。
我们是仆人的身份。
弟兄姊妹，这些都好像是地上我们的身份。
弟兄姐妹，这些好像都是我们在地上的身份。
我们还有一个身份，第八个的身份是将来才显明的。
我们还有一个第八个的身份是将来才显明的。
这个身份就是做皇帝。
这个身份就是做皇帝。
我们若能忍耐，
我们如果能忍耐，
就必定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
就必定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
弟兄姊妹，我所读的圣经我是这么理解的。
弟兄姐妹，我所念的圣经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们信主，
我们信主，
蒙恩得救，
蒙恩得救。
我们要履行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七个的身份。
我们要履行刚才所讲的七个身份。
我们要在地上履行尽忠信忠心，这样履行这七个的身份。
我们要在地上尽忠履行这七个身份。
我们将来第八个身份才显明的。
将来我们第八个身份才显明。
如果我们懒懒闲，
如果我们很懒惰，
我们让我们所蒙的恩就这样埋在地下，
我们所蒙的恩就这样埋在地里。
难道你期望将来你见主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作王吗？
难道你期望将来见主的时候可以跟他一同作王吗？
弟兄姊妹，你看看圣经所讲讲到冠冕的时候。
弟兄姐妹，你看看圣经所讲讲到冠冕的时候。
冠冕就是做王。
冠冕就是做王。
冠冕向来是要付上代价的。
冠冕向来是要付上代价。
那些为主付代价，
那些为主付代价，
甚至付生命的代价的人，
甚至付生命代价的人，
他才可以得生命的冠冕的。
他才可以得生命的冠冕。
第八个作王的身份未显明。
第八个作王的身份还没显明。
因为是视乎我们今天在地上怎样样履行我们之前那六个的身份。
因为这视乎我们在地上如何履行之前的六个身份。
我们的主会回来。
我们的主会回来。
我要向主负责。
我要向主负责。
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要向我们的主耶稣负责。
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要向我们的主耶稣负责。
这个的比喻告诉我们有一个问责制。
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会有一个问责制。
问责制的意思就是有责任。
问责制的意思就是有责任。
我们怎么面对那位我们要向他问责的主呢？
我们如何面对那位要向我们问责的主呢？
主耶稣基督当他的门徒在橄榄山 问他关于他回来的时候会有什么迹象。
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在橄榄山上问主，当他要回来的时候会有什么迹象。
他在马太福音24章就开始讲他回来之前会有什么迹象。
他在马太福音24章就开始说到他回来之前有什么迹象。
大家要记得门徒是以犹太人的身份，又是以跟随主耶稣基督门徒的身份来到问这位主。
大家要知道门徒是以犹太人身份，也以跟随耶稣基督门徒的身份来问
主，问关于主将来是怎样，
问关于主将来的事。
所以主就以他们所问的问题一一的来到回答，
所以主就以他们问的问题一一的回答他们。
当然我们对24章或者在教会里面一段日子的弟兄姊妹会很熟悉，
或者在教会里一段日子的弟兄姐妹对二十四章很熟悉。
但是去到25章，
但到了25章，
主耶稣就用了三个的比喻。
主耶稣就用了三个比喻。
第一个比喻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
第一个比喻是十个童女的比喻，
来到告诉我们知主回来是怎样样，
来告诉我们主回来是怎么样的。
那里告诉我们知要作准备，
那里告诉我们要做准备，
要准备等主回来，
要准备等主回来。
不要好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那样，她是没有好好的预备她的油，
不要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一样没有好好的预备他们的油。
跟着她说按才干来到将责任交给三个的仆人的比喻，
然后她讲到按才干交给三个仆人的比喻，
然后再讲到那个分别山羊绵羊的比喻，
然后就讲到那个分别山羊跟绵羊的比喻。
其实这三个比喻如果整体你都去看，
其实这三个比喻如果整体来看，
每个比喻都有一些大纲性的属灵的教训，
每一个比喻都有它大纲性的属灵的教训。
第一个比喻讲到我们要预备好自己，
第一个比喻讲到我们要预备好自己，
不要做愚拙的那五个童女，
不要做那五个愚拙的童女，
要做一个精忠的童女，
要做精忠的童女，
是 fidelity 的问题，是精忠的问题，是谨守的问题，
精忠谨守的问题。
这一次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比喻，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比喻
是告诉我们知要把握现在，
是告诉我们要把握现在。
怎么把握现在呢？
怎么样把握现在呢？
这个比喻很清楚告诉我们知，
这个比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他说天国，
他说天国，
主耶稣说天国就好像一个人，
主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人，
他去外国了，
他到外国去了，
他临行之前，
他临走之前，
他就吩咐他三个的仆人，
就吩咐他的三个仆人，
一个仆人他交托5000，
一个仆人交托了5000，
一个仆人交托2000，
一个仆人交托2000，
第三个仆人交托1000，
第三个仆人交给他1000，
然后呢就吩咐他们尽心来到发展他手头所有的金钱，
然后就吩咐他们尽心发展手上所有的金钱，
然后呢他就去外国了，
然后他就到外国去了。
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
他回来，
过了一段时间他回来，
他跟他的仆人来到算账，
跟他的仆人算账，
那个领5000的很开心去到这个主人的面前说，看看我又赚了5000了，
那个领5000的很开心到主人面前说，你看我又赚了5000，
那个赚2000的又很开心去到主人面前，看看我又赚了2000了，
领2000的也很开心的到主人面前说，你看我赚了2000了。
我们读圣经很清楚看到个主人对他们的称赞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很清楚圣经里看到主人对他们的称赞完全是一样的，
不会是因为这个领5000的赚多了3000比那个拿2000的他就比他夸赞多一点，
不会因为这个赚5000的比那赚2000的多赚3000就夸奖他多一些，
主的称赞都是一样的，
主的称赞是一样
的，他说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他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主对忠心的仆人的夸奖是一样，
主对忠心的仆人的夸奖是一样的。
安才干神来到将恩赐给过我们，
按才干神将恩赐给了我们，
就好似呢个主人按住佢仆人嘅才干嚟到交托俾佢哋一样。
就好像这个主人按着他仆人的才干来交托给他们。
或者话将才干交俾佢哋。
或者说将才干交给他们。
大家你知道呢个一千嘅银子系咩意思啊？
大家你们知道这一千的银子是什么意思吗？
英文一千银子就系一他连德。
英文的一千银子就是一他。
呢个系圣经啊，第一世纪甚至系再早嘅时候，佢哋嘅币值啊。
这是圣经里它的币值。
大概系350英镑。
大约是三百五。
即系而家嘅英镑。
大约是现在350英镑。
不过可能多啲啦。
可能多了一点。
约莫好似系而家大概都系1000美金咁上下。
约莫是现在1000美金。
大家要记得。第一世紀啊，佢哋嘅幣值啊，加埋咁多2000年嘅貶值啊，所以應該好多噶。
大家知道第一世紀加上2000年嚟嘅貶值，應該是很多。
呢個一他連德英文嗰個字係 talent。
這個一他連德英文就是 talent。
我哋譯過嚟係咩啊？
我們翻譯過來是什麼呢？
才幹。
才幹。
係咩啊？神救咗我哋。
神救了我们，
将佢嘅生命俾过我哋，
将他的生命给了我们。
佢其实仲俾我哋好多嘅。
其实他还给了我们很多。
呢个才干，呢个 talent， 呢个字，我哋可以代好多嘢入去嘅。
才干这个字，我们可以带入很多的东西。
有解经嘅人将呢个 talent 解作信心。
有解经的人将这个 talent 解释成信心。
我哋信主，我哋有我哋嘅信心。
我们信主，有我们的信心。
我哋就要发挥我哋对主嘅信心。
我们就要发挥对主的信心。
尽力为主嚟到传福音作见证。
尽力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使其他人都生出佢哋对主嘅信心。
使其他人也生出对主的信心。
领人归主。
领人归主。
呢个系信心嘅加增。
这是信心的加增。
有人亦解作呢个 talent 系我哋嘅属灵嘅恩赐 ，spiritual gifts。
有人解释这个 talent 为属灵的恩赐。
我哋读哥林多前书，我哋知道神藉住圣灵赐俾我哋唔同嘅恩赐。
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知道神借着圣灵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有啲人嘅恩赐多啲，
有些人的恩赐多一些，
有啲人恩赐少啲，
有些人的恩赐少。
但我哋总系有一啲嘅恩赐。
但我们总是会有一些恩赐。
可以嚟到服侍主嘅，
可以服侍主的。
或者你会问恩赐同才干有咩分别啊 ？Talent 同 spiritual gifts 有咩唔同啊？
或者你会问才干跟恩赐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好难分。
其实很难分。
我哋未信主之前，我哋有 talent。
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有才干。
但系如果我哋信咗主，我哋生命有改变。
但如果信了主，生命有改变。
我哋可以将我哋嘅 talent 或弹琴或唱歌。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才干，可能是弹琴，可能是
好似活祭咁嚟到献个俾神，
好像活祭一样的献给神。
神会使用呢啲 talent 成为我哋一个 spiritual gifts。
神会使用这些才干成为我们属灵的恩赐。
所以好多噶。
所以有很多。
我哋所领受嘅恩典好丰富。
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很丰富的。
神俾我哋有健康。
神给了我们健康。
呢个就系神所交托我哋。
这就是神所交托我们的。
神给我们有金钱。
神给了我们金钱。
我们可以发展的。
我们可以拿去发展。
甚至我们的儿女。
甚至我们的儿女。
我们怎么样来到善用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呢？
我们如何善用神给我们的恩典呢？
就是这个比喻告诉我们。
这个比喻就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样去发挥神所交托我们的。
我们如何去发挥神所交托我们的？
大家要记得，
大家要记得，
我们所享用的一切，
我们所享用的一切
是从神那里来，
是从神而来的，
包括了我们的健康、金钱、才干、时间、儿女，
包括我们的健康、才干、金钱、时间、儿女，
甚至我们的生命，
甚至我们的生命，
所有都是从神而来的，
所有都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怎样去善用，
所以我们要知道如何去善用。
我们如果能够善用得好，我们将来见到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羞愧。
如果我们善用得好，我们将来见主的时候就不会羞愧。
这个是神藉着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比喻的意思。
这是神借着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比喻的意思。
有几点很值得我们去看的。
有几点很值得我们来看。
第一点就是 我哋系以仆人嘅身份嚟到发挥神所俾我哋。
第一点就是我们以仆人的身份来发挥神所给我们的。
我哋系管理神所交托我哋，好似神将管理嘅权交俾亚当一样。
我们是管理神所交托我们的，就好像神交托给亚当的一样。
事实上，主耶稣喺佢咁多嘅教训当中，比喻嘅里边。
事实上，主耶稣在他这么多的比喻里面，
他讲主仆的关系，讲仆人的教训是特别多的。
他讲到主仆的关系，仆人的教训是特别多的。
刚才我说我们有七个的身份，
刚才我说到我们有七个身份，
在地上七个身份当中，我们有仆人的身份。
在地上七个仆人，七个身份当中，我们有仆人的身份。
我们要照住主所托付的来到尽忠，
我们要照着主所托付的来尽忠，
因为我们要向他负责，
因为我们要向他负责。
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比喻是主个别的来到向他们问责。
你们看这个比喻是主个别的向他们问责。
大家你要知道，我们在一个群体、一个公司、一个机构里面工作，如果是集体做事的时候，
大家要知道，在一个公司或集团里面工作，群体工作的时候，
集体工作就集体负责，
集体工作就集体负责，
集体负责就集体卸责，
集体负责就集体卸责。
因为当有什么事的时候，就是说集体要负责，
因为当有事的时候就集体要负责，
就不是我负责，
不是我负责。
但是弟兄姐妹，看看属灵的定律是你个别要向主负责。
但弟兄姐妹，请看属灵的定律是你个别向神负责，
你没得卸责，
你没办法卸责，
因为主托付你的，
因为是主托付你的。
一个责任的制度，
一个责任的制度，
一个负责的制度，
一个负责的制度。
另外这里也告诉我们第二个道理，就是仆人要把握机会来到发挥主所给的。
另外这里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就是仆人要尽力发挥主所给的。
这里圣经没有提到这个主人去了外国多久，
这里没有提到主人去了国外多久，
但是第一、第二个仆人呢，都尽量把握机会来到发挥主人所托付他的。
但第一、第二个仆人都尽力发挥主人所托付他们。
你知道犹太人很早很早就已经开始做生意了，
你们知道犹太人很早以前就开始做
生意，所以你想想，在这个世界里面，犹太人他们掌握全球的经济的命脉很重要。
所以你看，在这世界上，犹太人掌握全世界经济的命脉是很厉害的。
固然他们因为神所祝福的选民，
固然他们是神所祝福的选民，
但是他们有几千年做生意的经验，
但是他们已经有几千年做生意的经验，
所以他把握机会，
所以他们把握机会。
好像我们中国人有些人，我们的头脑都转得很快，
所以好像我们中国人有些人头脑转得很快，
做生意的头脑，
做生意的脑筋，
好像在那个阿巴丁 Center，
好像在那个时代邦，
时代方，我有个铺头呢，
那有一家店呢，
我都是听啊收音机卖告白，
我是听到收音机上上的广播。
你如果想做老板呢，
如果你想做老板呢，
你都可以的、哦、
你也可以，
因为呢那间铺头呢就一个个的玻璃柜，
因为那间店有一个一个的玻璃柜，
玻璃柜呢就有温度控制的，
玻璃柜有温度的控制，
你可以将你的货品摆在那里寄卖，
你可以将你的货品放在那里寄卖，
每个月就给你一个 report，
每一个月他会给你一份报告。
所以你如果想做老板呢，
所以如果你想做老板呢，
享受一下老板的滋味呢，
当一下老板的滋味呢，
你就可以在那里做生意了，
你就可以在那里做生意，
这样都可以、哦、
这样子也行，
即是你不用买这么大的铺位、啊、
就是你不需要去买一个很大的，
你只是向他租一个色柜，
你只要像跟他租一个柜子，
你就可以在那里做生意，
你就可以在那里做生意。
不过做不做得生意成呢就不知道，
但做不做得成就不知道了。
不过想出这个 idea 的人，他的头脑都很快、哦、
但想到这个主意的人，他的脑筋转得很快。
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想象力在属灵的事上呢？
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运用我们的想象力在属灵的事上呢？
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想象力在翻我们向人传福音作见证的上高呢？
我们有没有运用我们想象力在向人传福音做见证的事情上呢？
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想象力透过圣灵的帮助，当我们读经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运用想象力，在当我们读经的时候运用圣灵的帮助，
使我们同神的话语来到连起上来，以致到我们真的摸到父神的心呢？
使我们跟神的话语连接起来，我们真正能够摸到父神的心意呢？
弟兄姊妹，这个世代没有想象力的了。
弟兄姐妹，这个世代上没有想象力。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 copycat 来的， copy machine， 是复印机来的。
我们大部分人都只是一部影印机抄袭的。
因为我们看的电视太多了。
因为我们看电视看多了。
因为我们只是坐在那里 passively 被动地接收资讯了。
因为我们只是坐在那里很被动地接收各种资讯。
我们一路接收都没有时间去思考。
我们一直接收没有时间思考。
我们这个时代都不是看书的，我们是看电影的，动画的。
我们这个时代不是看书的，而是看电影看动画。
我们是随着那个动画的那个设计师来控制着我们的思想的。
我们随着动画的设计师来控制我们的思想。
所以到到我哋读圣经嗰阵时，我哋咪会觉得好辛苦，睇唔明咯。
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很辛苦，看不明白。
因为我哋太长时间系咁样样嘅生活嘅模式啊。
因为我们太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生活模式底下。
弟兄姊妹，系我哋思考嘅方法要转变啊。
弟兄姐妹，我们思考的方式要转变。
神透过圣灵保卫师、训诲师教我哋。
神透过圣灵保卫师、训诲师教导我们。
但我们的耳朵要很灵敏，
但我们的耳朵也需要很灵敏。
我们要发挥神所给，
我们要发挥神所给的。
因为我们的主快要回来，
因为我们的主快要回来了。
我们要把握机会，
我们要把握机会。
因为主快要回来，
因为主快要回来了。
那两个仆人很忠心的来到发挥发展主所托的，
开头的两个仆人很忠心的来发挥发展主所托付的，
所以他在主的面前得赏赐得称赞，
所以他们在主的面前得赏赐得称赞。
你看他的赏赐和称赞很丰富，
你看到他们所得的赏赐跟称赞是很丰富的，
包括了三样东西，
包括了三样。
第一，个主人说好，
主人说好，
好是一个称赞，
好是一个称赞。
他说他是又良善又忠心，
他说他们又良善又忠心。
将来我们在神面前得主的称赞，就是得他的荣耀。
将来我们在主面前得称赞，就是得他的荣耀。
跟着个主人说好，我派你管理。
然后主人说好，我派你管理。
你在小的事上不多的事上忠心，我就派更多的东西来到交托给你管理。
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就派更多的事情给你管理。
是一个管理权的扩大、
是管理权的扩大。
大家你明白我刚刚刚才说，我们在地上如果忠心履行我们之前的七个身份，
大家明白我刚才所说，如果我们在地上忠心的履行我们在地上的七个身份，
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就得称赞。
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就会得称赞。
换取的就是一个作王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这个权柄。
换取的就是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一个权柄。
一个懂得管理的人，
一个懂得管理的人，
你将来才做得一个好的皇帝，是吗？
你将来才可以做好。
圣经很清楚将列王记摆在旧约的里面，
圣经很清楚的将列王记放在旧约里面，
不是只是告诉我们这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王，
不是只是告诉我们这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王，
这些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王，
这些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王。
弟兄姊妹，善恶的判断，我们的始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老早已经懂得了。
弟兄姐妹，分别善恶，在我们祖宗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就已经晓得了。
列王记摆在旧约是要提醒我们，
列王记放在旧约是要提醒我们，
以神的话好好来到管理我们的一生，
以神的话好好的来管理我们的一生，
以神的话来到治国，
以神的话来治国。
你想想，如果我们今生不懂得管神所给我们的，
如果我们今生不懂得管理神所给我们的，
将来我们要管很多神所交托我们的子民，你想想怎么管？
将来我们要管理神交托给我们的许多子民，怎么管理呢？
你看看加拿大的政治，
你看看加拿大的政治，
你看看这么多的政党，
你看看这么多的政党，
讲得好漂亮噶，
说得很漂亮。
上咗台之后，能唔能够管得好呢？
上了台以后，能否管理得好呢？
我哋人都好软弱，
我们人都很软弱。
我哋唔识得管神所俾我哋，
我们不懂得管理神所给我们的。
唔讲咁外边嘅嘢，讲翻我哋自己。
不说外面的事，讲回我们自己。
我哋识唔识管我哋嘅时间呢？
我们懂不懂得管理我们的时间呢？
我哋识唔识得管理我哋自己嘅心呢？
我们懂不懂得管理我们的心呢？
箴言话俾我哋知，自服己心，强如取胜。
箴言告诉我们，制服己心，强如取成。
我哋能否靠住圣灵嘅帮助，能够制服我哋嘅私欲心呢？
我们能否靠着圣灵的帮助制服我们私欲的心呢？
只有在神的面前懂得好好管理自己，
只有在神面前好好的管理自己，
我们将来才可以管理神所交托我们，
我们将来才可以管理神所交托我们的。
还有主人对仆人的嘉许，就是说遵你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还有主人对仆人的嘉许，就是说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就是享受将来神所给我们永生的福，
就是享受将来神所给我们永生的福。
弟兄姐妹，你读到这节圣经，你有没有好像电灯着了它呢？
弟兄姐妹，当你念到这节圣经，会不会像心中好像打开
这个主人、啊、
这个主人
他交低那些金钱给他三个的仆人去管理，
他交托金钱给他三个仆人来管理，
他去外国，
他去国外，
他是不是硬硬脚去了外国呢？
他是不是随便的就去了国外呢？很悠闲的去了国外呢？
很悠游地去了外国呢？
很悠闲的就去了呢？
我们的主就好像这个主人说，
我们的主就好像这个主人一样，
他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啊，
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
他如果为我们预备好地方，
他如果为我们预备好的地方，
他就会回来接我们去他的地方，
他就会回来接我们去他预备的地方。
我们的主在天上是有工作做，
我们的主在天上是有工作要
做，起码有两件工作，
起码有两件工作。
第一件工作好像他临离开的时候跟门徒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第一件工作就是他好像他跟门徒所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第二个职事就是他在父神的右边，来到长远活着，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
第二件事就是他到父神的右边，长远的活着，为我们代求。
但是我们的主他会回来，
但我们的主他会回来。
主回来做什么呢？
主回来做什么呢？
初信主的弟兄姐妹，我真的很想告诉你们，
初信主的弟兄姐妹，我真的很想告诉你们，
主耶稣是真的会回来，
主耶稣真的会回来。
他回来起码有几样事要完成，
他回来起码有几件事情要完成。
第一，他回来是按住圣经旧约和新约的应许。
第一，他回来是要按着圣经旧约跟新约的应许。
旧约的预言说，主耶稣基督必定作以色列的王，在地上来到统治。
旧约说主耶稣必定在地上做以色列的王来统治。
所以以色列亡了国几千年，他都可以复国，是因为准备我们的恩主他回来作王。
以色列人亡国了几千年，仍然可以复国，因为要预备主耶稣回来作王。
按新约的预言，主回来也是使我们同他一同在地上作王。
按新约说，我们主耶稣回来是要使我们在地上与他一同作王。
另外，主耶稣回来带出一件事实，就是救恩是很完全的具体的实现。
另外，主耶稣回来就是带出一件事，救恩是很具体的要实现。
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这句说话不会落空的，
这句话是不会落空的。
因为已睡的圣徒当主回来的时候，他们是首先复活的。
因为已经睡了的圣徒当主回来的时候，他们是首先要复活的。
神赐人生命，这个生命是具体的显现出来。
神赐人生命，这个生命会具体的实现出来。
还有主回来是要带给我们现在活着存留的人得着荣耀。
还有主回来是要让我们现在仍然存留的人得着荣耀。
我们的身体会衰败，
我们的身体会衰败，
但是主为我们预备一个属灵的荣耀是不朽坏的。
但是主为我们预备一个属灵的荣耀是不会朽坏的。
圣徒就是预备迎接 一个荣耀的改变。
圣徒就是预备迎接这个荣耀的改变。
另外主回来他是要赏赐仆人，他不是目动机，不是要罚我们的。
另外主回来是要赏赐他的仆人，他的动机不是要罚我们。
你看这里说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你看他这里说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他现在是为我们预备快乐的。
他现在是在为我们预备快乐。
所以大家看不看到天上的主他都是一样等着的。
所以你们看到吗？天上的主他也同样在等着。
我们在地上忠心工作。
我们在地上忠心工作。
将来就可以承受他所预备的荣耀。
将来就可以承受他所预备的荣耀。
另外我们的主回来是要审判。
另外我们的主回来是要审判。
圣经讲审判是由神的家开始。
圣经说审判从神的家开始。
我们的主回来他要审判圣徒。
我们的主回来要审判圣徒。
审判世上的罪人。
审判世上的罪人。
审判撒旦。
审判撒旦。
审判死人和活人。
审判死人跟活人。
最后审判天使。
最后审判天使。
这个是在圣经启示录和其他经卷告诉我们的次序。
这是圣经启示录跟其他经卷告诉我们的次序。
是从主回来开始。
从主回来开始。
所以你想想主回来的事实是铁一般的。
所以你想主回来是铁一般的事实。
我们怎样预备呢？
我们要如何去预备呢？
但是耶稣讲这个比喻他又讲到一些负面的教导了。
但主耶稣讲这个比喻也同时讲到一些负面的教导。
他讲到一个领一千的。
他讲到一个领了一千的。
他怎样呢？
他怎么样呢？
圣经说那个领一千的来到主的前面，他就说了，他说我知道你是忍心的，没有种的地方你收割，没有散的地方你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看看你原来的银子在这里了。
圣经说到那个领一千的就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
弟兄姐妹啊，有没有听过一句说话？
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呢？
少做就少错。
少做少错。
不做就不错。
不做就不错。
所以不做就不会有错。
所以不做就不会有错。
我们是不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到面对主所托付我们的呢？
我们是不是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主所托付我们的呢？
还是我们好像之前那两个仆人那样肯于去冒险呢？
还是我们像之前的两个仆人肯去冒险呢？
英文 ambitious 这个字 ambition 野心或者是进取心。
英文的 ambition 这个字野心进取心。
你知道原文这个 ambition 这个字拉丁文是有进攻的意思。
你知道原文的拉丁文它是进攻的意思，
就是要争取，
就是要争取，
要争取现今的机会，
要争取现今的机会，
要把握现今的机会，
要把握现在的机会。
我常常觉得我们列治文平安福音堂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
我常觉得列治文平安福音堂神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
我们真的要把握，
我们真的要把握。
有一种属灵的进取心，
要有一种属灵的进取心。
有一种为主见证的火热，
要有一种为主见证的火热。
新的一年开始，
新的一年开始，
是我们值得互相激励的时候，
是值得我们互相激励的时候。
这个仆人将主人所托的埋在地里面，
这个仆人将主人所托付的埋在地里，
他起码有几个错的，
他起码有几方面
的错。第一个错，他对他主人有个错误的一个理解和认识。
第一方面，他对这个主人有错误的理解跟认识。
他营造出个印象对个主人就是这个是很恶很严厉 的主人来的。
他营造出一种对主人的印象，就是这个主人很严厉，
他要求很高的，
他要求很高。
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对神对主耶稣都一样有这样的感觉呢？
我们会不会对主耶稣对神有这样的感觉呢？
我们喐啲神都会罚我们的。
我们我们怎一下子不对，主神就会罚我们。
我们少少的错神就追讨我们，
我们一点点错神就会追讨我们。
因为他要求我们圣洁嘛，
因为他要求我们圣洁。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不去为主工作作见证的借口来的，
但这不是我们不去为主工作的借口。
万物在他面前是赤路敞开的，
万物在他面前是赤路敞开的。
面对主你没得否定的，
面对主你没得否定，
你没得自辩的，
你没有办法自辩。
主人话你系又恶又懒啊。
主说你是又恶又懒的。
你唔去工作系因为你懒。
你不去工作，因为你懒惰。
弟兄姊妹，我哋会唔会因为我哋懒呢？
弟兄姊妹，会不会因为我们懒惰呢？
以致我哋疏忽喺神嘅事上、服事上去尽心呢？
以至于我们在神的服事上，我们疏忽了，不去尽心呢？
这个又懒又恶嘅仆人，
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
主对佢好严格。
主对他很严格，
严格是因为他不发挥主所托的，
严格是因为他不发挥主所托付的，
所以他得的刑罚是重的，
所以他得的刑罚是重的。
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
弟兄姐妹，我们蒙恩得救，
其实我们每朝早神都给我们有新的机会，
其实每天早上神都给我们新的机会，
可以为主去作见证，
可以为主做见证。
我们有没有照住我哋所领受嘅恩，
我们有没有照着我们所领受的恩
去带人嚟到认识我哋嘅恩主呢？
去带人认识我们的恩主呢？
我记得好多年前啊，我仲读紧医院管理学嘅时候，
记得许多年前我还在念医院管理学的时候，
有个基督徒外国人嚟，佢写咗一本好有名嘅书。
有一位外国人的基督徒，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
系啲管理学嘅书嚟嘅。
是一些管理学的书，
我想很多人都听过了，
很多人可能听过，
就是 The Seven Habits of the Effective People， 就是叫做高效能人的七个习惯，
高效能人的七个习惯，
高效能人的人士的七个习惯，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咁佢提到有七个习惯嘅，不过我觉得好值得攞佢头嗰三个习惯嚟到同大家分享。
他提到七种习惯，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将前三个习惯跟各位分享。
一个高效能嘅人呢？
一个高效率的人呢？
佢第一个习惯呢？
第一个习惯呢？
就系积极行动。
就是积极行动。
英文就系 be proactive。
英文就是 be proactive。be
proactive 嘅意思即系话。是有一个异象在前面来吸引住他们，
就是说在他前面有一种异象吸引着他。
你看很多做生意的人，他们都是看到前面的远景。
你看许多做生意的人是因为看到前面的远景，
所以他很积极地向前争取，
所以他会很积极地向前争取。
第二呢，就是 begins with the end in mind， 意思就是说开始的时候是以此以终为始，
就第二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以终为始，
是以那个 destination 的终点来到做开始去策励自己，
是以那个终点为开始来激励自己。
所以你想想，很多的管理学都是有个这样的目标，或者很多发展金融的都是想要达到这样的目标，
所以你看到许多管理的或者金融的，他们会以这个为他们的目标，
以终为开始，
以终为开始。
基督徒是不是应该以终主耶稣回来这个这样的终点来到做我们的开始呢？
基督徒是不是应该以主回来这个终点为我们的开始呢？
还有就是 put first things first， 就是说将重要的摆在第一。
第三个就是以重要的摆为优先第一。
我们有没有将重要的摆在第一呢？
我们有没有将重要的放在第一？
当然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工作家庭我们有很多的排列的次序的，
当然每个人他的家庭生活有不同的排列次序，
但是什么是最重要呢？
但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哪些事情是急的呢？
哪些事情是比较急着做的？
我们要有智慧去判断，
我们要有智慧去判断。
我哋蒙召，有啲可能系教书，有啲系护士，有啲系做财经。
我们蒙召，有些可能是教书，有些可能做护士或者财经。
我哋信主之后，主冇立刻改变我哋呢个身份。
我们信主以后，主没有立刻改变我们这个身份。
佢只系改变我哋里面嘅生命。
他只是改变我们里面的生命。
佢外边俾我哋有圣经，使我哋知道呢个生命点样样按圣经嘅吩咐去生活。
他给我们圣经，使我们知道外面的生命如何按照圣经而活。
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是 蒙拣选蒙召做传道人。
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蒙召蒙拣选做传道人，
但是大家要记得将重要首先的事摆在第一。
但大家要知道要将重要首先的事放在第一。
在我们每日忙碌的工作，
在我们每天忙碌的工作，
在我们做很多的决定，
我们每天做很多的决定，
我们有没有将神 count in 计算在内呢？
我们有没有将神计算在内呢？
如果我们在我们做很多的决定，
如果我们做很多的决定，
在决定之前我们将神的 factor 将神的心意 count in，
在做许多决定之前将神放在计算在里面，
神会祝福，
神会祝福。
这个是一个恶仆，是一个懒仆，
这是一个恶仆人，一个懒仆人。
我们要切记，
我们要切记
不要做这样的仆人，
不要做这样的仆人。
忠心的仆人是不断的发展，
忠心的仆人是不断的会发展。
当你发展的时候你又会有喜乐，
当你发展的时候同样会有喜乐，
最终你也得到主所给你的喜乐，
最终你会得到主所给你的喜乐。
我从前在医院里面做的时候最开心去的地方是产房，
以前我在医院做事的时候最开心去的地方就是产房，
在产房里面做的故事是时时挂住一个开心快乐 的笑脸的，
在产房里做事的护士经常都带着一个很灿烂的笑脸。
当看到一个 BB 一个生命诞生的时候，
当看到一个新生命诞生的时候，
你能够帮到一个产妇成功诞生她的 BB，
你能够帮助一个产妇成功的诞下她的婴孩，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我以前在产房里面做护士，有 midwife 的资格的那些人助产士帮人接生，
以前在产房做事的时候一些有资格的助产士帮人接生，
常常都跟我说很开心的，真的帮一个产妇经过一个惨难的苦生出一个新的生命，
他们经常说是很开心的帮助一个妇人经过惨难的苦生出一个新生命。
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们神交托给我们都有一个身份，好像一个属灵的助产士。
弟兄姐妹，你们知道神给我们一个托付，好像一个属灵的助产士。
你问那些出去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
你问那些出去传福音的弟兄姐妹，
你顺服神的心意出去传福音作见证，你回来就算没人信主你都开心，
你顺服神的心意出去传福音作见证，回来就算没人信主也是
开心。但
是
如果有人信主你更开心，
但如果有人信主你更开心，
因为少一个人落地狱，
因为少了一个人，
多个人上天堂，
多一个人上天堂。
主耶稣说在天上父神和他的使者的喜乐也很大，
主耶稣说在天上父神跟他的使者喜乐也是大的。
全队人最不喜欢见到的就是怀胎很久，
传道人最不喜欢看到的就是怀胎已久。
很多人来到我们当中聚会就是这样，
很多人来到我们当中聚会就是这样，
他有机会听，
他们有机会听
神的道，在他里面
神的道在他里面
生不出，
生不出来，
或者世界的吸引太大了，
或者世界上的吸引太大了，
扯了他出去，
将他扯开了
still birth 我们读产科那些会明白我们abortion 即是好像落了胎那样，
就好像堕胎一样
生不出来，
生不出来。
但你想想一个属灵的生命生得出来是多么快乐一件事，
但你想一个属灵的生命能够生出来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
但对神的仆人来说生得出来才是继续扶植他，也是另外一个开始忙碌工作的开始。
但对神的仆人来说生出来了扶持他也是一个忙碌工作的开始。
几多人生下来神的家，
多少人在神的家里生出来，
有时夭折的，
但是又夭折了，
要他成长是需要很多功夫，
要他成长是需要很多功夫的，
很多保育的工作，
有很多哺育的工作。
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尽上你的本分按住主所给你的忠心服侍呢？
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按着神所给你的本分来服侍呢？
我真的很希望今早的信息能够唤醒大家对主追求的心，
希望今早的讯息能够 唤醒大家对主追求的心。
我知道时间过咗，不过好想同大家唱一首诗歌喺平安诗集455首。
我想跟各位唱一首诗歌，平安诗集第455首。
平安诗集455首。
平安诗集455首。
一首好值得我哋提醒嘅诗歌。
一首很能够提醒我们的诗歌。
我哋就唱第一节，请。